见每天的伙食几乎都是白菜、豆腐、土豆等，一点肉末也看不到。朱红也有所察觉。一天，朱红下班回家，路过小炒店，看见赵小平坐在里面，正在津津有味吃一份干锅肥肠。朱红气得不行，他走到赵小平背后拍了一下，讥讽地说：
我是乞丐吗？你吃个肥肠还防着我们？
赵小平赶紧抹了抹嘴巴上的油，面露尴尬。此后几天，朱红都自己买点鱼肉单独给女儿吃，赵小平买的菜他碰都不碰。李倩知道这件事后气愤地说：这种男人太过计较了，还是早点分开搬走吧。朱红思虑片刻，犹豫了，他告诉李倩，赵小平确实是和前夫完全不一样的男人，现在感觉不适应，也许是因为跟胡金生那种人生活久了，说不定再多处处就能好一些。再说了，搬回去跟父母生活，他们肯定又是说三道四，不如再给赵小平一些机会。听闻朱红的自我宽慰，李倩也认为再婚确实不易，也就不再劝了。2018年9月上旬，胡金生减刑出狱，为了方便探视女儿，他在附近小区租了房子。赵小平开始忐忑不安，他板着脸追问朱红，胡金生是不是想复合？朱红没说有这回事，赵小平并不领情，他明目张胆的在我眼皮底下，就是故意挑衅。朱红不愿意多说，劝他早点睡，他不但自己不睡，也不让朱红睡，两人纠缠到天亮。此后，朱红每周接送女儿去前夫家，都倍感煎熬，要面对赵小平多疑的盘问。2019年9月15日傍晚，赵文放学途中被一辆摩托车撞了，肇事者逃逸。路过的群众把赵文送到医院，需要紧急清创治疗。赵小平接到通知要缴纳费用。案发后，赵小平交代，其实当时他手里有钱，但觉得自己在朱红身上花了太多，心有不甘，也想试探朱红，就打电话向朱红借2万元救急。朱红当时正和李倩在一起，他立刻说，
我现在就从手机银行转账给你。
但操作过程中，因为心急，朱红把登录密码和交易密码搞混了，连续几次输错了密码后，系统锁住了，要等到第二天去银行柜台去解锁才能取钱。朱红赶紧给赵小平打电话解释，说明天一早取钱送到医院。赵小平不耐烦地说，那你明天早点来。说完便挂了电话。李倩直言不讳地说，
赵小平心眼儿太小了，也不信任你，这明天就算借给他钱，他也不会念你的好，这钱啊，咱们不借了。
朱红也确实感到心累了，点了点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小平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，你怎么还没把钱送过来？是故意的吧？朱红生气地回怼，
你不要搞错了，你是找我借钱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帮你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
赵小平也不甘示弱，
你不想借钱就直说，你今天不送钱来，就证明你昨天说的都是放屁。
此时赵小平的多疑和计较完全掩盖了他的当初的优点。朱红懒得解释，他直接提出了分手，然后挂了电话。2019年9月28日晚九时，赵小平气急败坏回家，打算找朱红理论，却在小区门口意外撞见胡金生开车将朱红母女俩送回了小区。他看见胡英一手挽着父亲，一手拉着朱红，有说有笑，看上去就是亲密的一家三口。他看见胡金生开的车锃光瓦亮，认定这车肯定是新买的，因为凭他一个劳改释放犯还没有找到工作，哪来的钱买车呢？一定是朱红补贴的，而朱红却很少在他身上花钱。赵小平越想越气，自己辛辛苦苦竟然是给别人打工养家。他想冲上去质问，但胡金生虎背熊腰，身材高大，感觉不好惹，于是他回家等朱红。此时的朱红已经把分手的事情跟父亲坦白了，父亲立马拿出建议，趁赵小平在医院照顾女儿，赶紧把自己的东西搬回来。可当晚十时，当朱红带着女儿回来一看，赵小平已经坐在沙发上黑着脸等他。他愤怒地对朱红说，现在一年的试婚期已满，朱红应该履行承诺。朱红说，
我与前夫是不可能复合的，但我也不打算跟你结婚， 你天天怕自己吃亏的怂样，一点也不像个男人，我看着就心烦，也受够了。赵小平被朱红的言语深深的刺激了，他破口大骂道，你把我的积蓄掏空了，现在要和前夫复合了，把老子当傻子吗？做梦，现在要么人留下，要么把花掉我的钱还回来。朱红讽刺道，那好呀，你就好好算算在我身上花了几毛钱。哦，不对，你应该精确到几分钱。赵小平的额头爆满了青筋，挡在门口说，好，今天不算清楚你休想出门。胡莹被吓得哭了起来，朱红赶紧一把拉过女儿要离开。赵小平发了疯似的把母女俩推到墙角，朱红把胡莹拽到房间关上门，然后冲出来跟赵小平抓扯起来。激怒之下，赵小平揪着朱红的头发，从厨房取出一把菜刀，向朱红头、颈部、胸部连砍数刀，致其当场死亡。赵小平又迁怒于躲在房间的胡莹，冲进房间，用同一把菜刀砍击胡莹颈部数刀，致其当场死亡。凌晨三时许，赵小平想到自己死罪难逃，担心朱红前夫胡金生报复女儿赵文，遂携带一把尖刀、一把砍刀，窜至胡金生居住的出租屋，撬开房门后，当即连刺其腹部数刀，胡金生猝不及防，当场死亡。案发后，赵小平驾车逃往郊外的一个施工中的楼房，爬到顶层准备跳楼自杀，但又下不了决心。随后赶到的民警及时喊话劝阻，并设法将其抓获。2019年12月30日，赵小平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本案中，朱红吸取过去婚姻的前车之鉴，在重新选择时想找与前任不一样的人，本是人之常情，但他也没有想到人无完人。赵小平的性格虽然跟前夫的鲁莽相反，细腻有心，却也斤斤计较，心胸狭隘。在矫枉过正的执念下，朱红已隐约意识到存在的问题，但又抱着侥幸，明知危险冒头，却没有及时远离危墙，悲剧不幸发生。愿本案能给人以警醒。